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又来跟我们一起享受在神的爱里面。
是，我们在前面的两期呢，分享到了上帝不仅是慈爱并有怜悯的，他也是完全圣洁和公义的。关于上帝的圣洁，先知哈巴谷写下的哈巴谷书中说道，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同样在新约书卷里面，使徒约翰也说过，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也就带出了我们即将要跟大家分享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既然按照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都当受到今生及永世的刑罚，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逃脱这刑罚，并且再次蒙上帝的恩宠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上帝要求他的公义得到满足，因此罪债必须得到完全的偿还，或是由我们自己偿还，或是由别人代为偿还。
就是我们犯下的罪，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要得到偿还，我们才能够再次回到天父的爱里。
是啊，哪有犯错不会付出后果呢？那这个后果谁来担呢？
上帝是不能够容忍人的悖逆和罪恶的。并且我们也知道，上帝是整个宇宙万物的造物主，他有无上的主权，上帝会惩罚罪恶而不是无视罪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也是与神的公义属性相吻合的。在旧约中，耶和华亲口就对以色列的子民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然后出埃及记中23:7也说到，我必不以恶人为义。因此我们知道了，一切的罪恶无论在人看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都必遭到刑罚。所以说我们心里确实要知道，无论我们犯的任何的大罪小罪，在神面前终归就是犯了罪，这个罪就一定要偿还，一定要受到公义审判。
其实谈论到要受刑罚，确实是一个不讨喜的话题，也是不太容易跟小孩子说得那么清楚的。但其实呢，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小孩子反而可能比大人更容易体会。虽然我们很难用一个小孩子能明白的语言描绘出刑罚这个词的意思哈，可能小孩子特别更难，对于他们来讲，刑罚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大，也很害怕。可实际上啊，我觉得小孩子的日常，他们经历的最平常的生活里面，他们大概都知道，做了错事，一定会要受到爸爸妈妈的指责、教导、归正的。他们从小就知道的，所以虽然刑罚这两个字对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点重啊，可是其实他们是知道神是圣洁的，神不喜欢不义，这个他们其实是懂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做了事情会有后果，那个果子要么他们自己受罚， 要么一定是爸爸妈妈要帮他们处理善后的，其实是经常发生的呀。
对，在我们家里，我女儿和儿子经常去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去借书。他们每次呢就借回来好多本，但是看着看着他们不好好收藏管理，有的书临近到期要归还图书馆的时候，发现这书就找不到了。找不到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紧张，哎呀爸爸妈妈找不到了怎么办呢，啊能不能帮帮我们呢，然后我们也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那你就买一本还上吧。然后他们会说，不行爸爸妈妈，我没有那么多钱买这本书还上啊，那你们能不能够替我们买一本新的还上啊。我说那也好，那既然你没有这个能力偿还你带来的这个损失，那只能是我们替你们偿还。所以说他们是知道的。还有呢，有的时候他们会在学校里犯下一些错误，比如说把学校里很贵重的一个教学设备弄坏了，老师可能就会通知我们说，你的小儿子在学校里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希望你们代为赔偿，替孩子要买一个新的偿还上。那回来就会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就会说不小心弄坏了。那我说你能还上吗？不能，我没有钱。爸爸妈妈，你们能不能够替我们偿还呢？那还是我们得出面。所以说每每发生这样事情的机会，我们也是跟孩子分享圣经真理的一个好机会。
是的，
其实这样的一个契机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犯了错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要偿还的，但是他自己又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爸爸妈妈要代替你们偿还。那前提是爸爸妈妈也得有这个能力偿还。
确实，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跟他青春期的女儿一起看一个电影的时候，在家里哈陪陪女儿聊天的时候，女孩有一段时间喜欢看韩剧或者是韩国的电影，就那天他陪女儿去看那个韩剧的时候呢，里边的有一个情节，那个情节呢是女主角被抓了，是一个反恐战地题材的一个影视作品，所以这个女主被恐怖组织给抓去了，那男主呢就要去救这个女主，女主作为人质，那这个男主他做了什么事儿呢？他说，我来换他，我做你们的人质。然后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啊，就是拍得很唯美，这个两个人质是怎么换出来的哈。然后看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就利用那个机会跟他青春期的女儿讲，就讲了我们人是怎么被救的啊，这个救赎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其实就是像这个影片里那个男主人公一样的，是一个一个替了我们的生命的。然后他后来跟我描述的时候，他说他女儿眼中其实是有泪的，有眼泪的，他先是被那个唯美的画面感动，后来一直对于福音没什么感动的一个女儿，听到她借机会这样子引到耶稣救赎的身上的时候，莫名眼眶里也湿润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母女的时光啊。这个母亲很有智慧，她知道在陪伴女儿青春期不太听她愿意讲福音的时候呢，陪她做些别的事的时候，就是随时随处发现了某一个场景，某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主耶稣的救恩连上的时候啊，他就立刻讲了，撒了一个很棒的福音的种子给他的女儿的心田里。我听他讲的时候，觉得这个妈妈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孩子日常生活会发生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场景，但若是我们作为父亲母亲，我们愿意追求敬虔，我们愿意自己先常常的学一学这些有问有答的真理，我们存记在心中，总有机会在生活中去跟我们的儿女分享福音的。
对，就是要借助一切我们能够跟孩子谈论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借助一些生活中的场景，向他们来阐述耶稣基督代赎的核心的福音理念。人都犯了罪，我们人犯的罪必须要得到完全的偿还，或由我们自己承受刑罚，自己偿还罪债，或由别人代为承受刑罚，别人代我们偿还。这个背后就是让孩子更加的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代赎与恩典。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他把万物都造得完美无缺，他圣洁，所以对罪是一丝一毫都不能容忍的。但是我们人啊，这个罪性啊，真的是没完没了的。你不觉得我们每天好像都在罪性上要添加一点点吗？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真理上面再多一些好好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可以自己敬虔度日，也随时随处教导我们的孩子。
对，上帝是公义的，不能忽略罪，而我们又无法靠自己脱离刑罚，唯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说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也有利于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宝贵。
是的，感谢天父每一天都亲自的教导我们，陪伴我们，养育我们，也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去养育我们的孩子。
嗯，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
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在基督里我得释放，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这是一条路，
这是我们的时光，
一条生活的路，一起流泪，一起欢笑。
一条生命的路，彼此相爱，携手同行。
这是一条永恒的路。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很高兴今天呢，我们又在路上时光和您见面了。今天啊，我们要继续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大卫他的经历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领受。在圣经的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一节当中啊，我们看到圣经说，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此时的大卫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他一生执掌国权40年，他被神所拣选高立为王之后呢，他经历了在旷野躲避扫罗的追杀，当他成为一国之君，他又因着自己所犯下的罪，后来他遭遇到了自己亲生儿子押沙龙的自立为王对他的追杀。现在年纪已经老迈的大卫，在自己人生暮年的时候，再次的遇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他的儿子亚多尼亚，这个儿子联合了 大卫的元帅约押，还有祭司亚比亚他，还包括以色列国中的许多军长要自立为王。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以及先知拿单将这件事情及时地告诉了大卫，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事件。圣经中说，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王甚老迈。后来先知拿单也进来见王，大卫证实了拔示巴和拿单所说的这件事情之后，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29节当中这样记载说，王启示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此时的大卫在床上，年纪已经老迈，但是他的灵里却非常的清醒。拔示巴的儿子所罗门要接续他继承王位，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他从神而得的指示。在圣经的历代志上第22章第9到第10节当中这样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圣经在历代志上的这段经文记载了大卫从耶和华神所领受的谁将要继承他的王位。所以在大卫年纪老迈，并且听到他的另一个儿子亚多尼亚已经联合了军中的元帅祭司等等要自立为王的时候，他头脑非常的清醒，坚定不移，并且非常果断地来宣布所罗门继承他的王位，这是按照神的吩咐。当所罗门继位，大卫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是大卫在临终之前向所罗门的遗言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跌宕起伏，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卫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犯了很多的罪，他的罪对国家对他自己的家庭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他不仅仅是一家之主，他更是一国之君。但是大卫之所以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乃是在于因着自己的软弱而犯罪跌倒之后，他能够回转归向神，他寻求神的赦免、神的宽恕、神的怜悯，寻求神的面，这是在神眼中看为极宝贵的。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一生，尽管他跌跌撞撞、起起伏伏，但是当他年老的时候，他的灵里依旧是以神的国度为念，他在自己的职分上以遵行神的吩咐为第一标准。 不管是国还是家，都是要因着神的话才能够得坚立。在圣经的诗篇71篇当中这样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在诗篇的第92篇当中，12到15节当中这样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跟随神走着长长的一条属天的生命之路，在这条道路当中，我们难免会有高低起伏，我们也难免因着自己的软弱而跌倒。神最看重的依旧是我们这一颗在他面前忧伤痛悔回转的心，得赦免其过，得遮盖其罪的，这人变为有福。要紧紧地抓住这个福气，不能丢。我们也要像诗篇中所说的这样，常常地向神祷告：主啊，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我仍然要结果子。一说到我们的生命要常常地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就想起诗篇当中神对我们的教导。神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我们的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的主耶稣在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之前，也教导他的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神对我们的心意亘古不变，他的爱永远长存。他在几千年前怎样的带领他心爱的儿子大卫，今天我们的神也照样的来带领每一位他所爱的孩子们，包括我，也包括你。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更多更深的知道你对我的爱永远不改变，从我年幼到我将来有一天年老发白，你总不离开我，你的爱深深地浇灌在我们的心田里面，经沧海历桑田都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
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伤心或凄美，或胜利或思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
坚持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
或天旋或地转，
惊涛骇浪桑田，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胜利或思念，
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
或伤心或凄美，
或胜利或思念，
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
或天旋或地转，
惊涛骇浪桑田，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你露出宝剑，将我命赎回，献上自己永追随。
或伤心或凄美，或胜利或死别，
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惊涛骇浪桑田，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